这首歌歌词好短，我想听一遍之后应该会背。谢谢。中国人会写文章的，或者做一个乐曲的，通常有四个部分，就是起，第二部分呢，承，第三呢，转，第四呢，和。我们去年花了差不多三个月，讲启示录的头几章，把七个教会讲完了。我们为什么停在那边？因为不敢往下讲了，因为后面从第四章以后就越来越困难。但是今年我们去年，我们鼓起勇气来，从9月一直到今天，6个月，今天要讲启示录的完结篇，你高兴不高兴？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一篇是一个末了的序言 （epilogue）， 它也是我们刚好最近过春节到元宵，所以是一个大团圆。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不光是讲22章，也盼望把整个的启示录，甚至整本的圣经，来一个大团圆，好不好？那如果你的身体有力量，心里也愿意，我们一起起来攻读神的话。我读第一章好不好？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树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耶稣奉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第三次。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基督主耶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主，我们来到这一卷书的阿们，诚心所愿， 你的话语说出来，必不突然返回。这2000年已经有应验的，还有正在应验的，将来必要应验的。求你深深地把你的话语种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到那一天可以耐火，可以讨你的欢喜。求你让我们仍然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成为一个念了这书上所记载的又遵守的，就是有福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像我们的文章有起有承有转有合，你看见在启示录的中间也有起与合，在起的中间告诉我们神的话，在那第一章的1到8节，在那边向我们神的话向我们开启，看见到底谁在说话，到底是谁的启示。接着就是7个教会，圣灵对7个教会所说的话，从第1章第9节一直讲到第3章，再到了启示录的转是很大的一段，从第4章一直到19章是说到那个做宝座的开始，那个小书卷要打开，本来没有配打开的，但是耶稣基督那位被杀的羔羊能够打开，打开了之后7个印、7个号、7个碗倾倒下来的审判跟灾难临到，这是一个转，一个负面的，转得很长很长。到了最后的2章，从21节到22章的第5节，我们看见是羔羊的婚宴，新天新地，这是最后的一个和。那今天这一段的话语到底是最后的结语在哪里呢？不光是如此，在这一段的里面你也看见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跟第1章，它不但是启示录的起承转合，在最后的合里面跟起的中间有好几个，至少我看见有5个对子。我们中国人喜欢做对联 couples， 这个对子。那你们注意哈，我是用有颜色黄颜色的，你们可以看得清楚啊。这3章光是在这2节的圣经，第1章第1节还有22章的第6节就有3个对子。头一个对子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他们的，说到这个22章第6节说到讲话的感动人的是神自己，这边讲到启示的主。接下来你看见他用的众诫是谁呢？众诫是他借着他的众仆人，而且借着先知，借着他的天使，借着约翰这一个人来做众诫。所以在第1章第1节22章第6节第二面头一个启示的主一个对子，到了启示的众诫另外一个对子，再下来是启示的内容。启示录在第1章第1节说将来必成的事，到了22章第6节再一次说将来必成的事，这又是一个对子，是启示的内容。所以光是这2节的圣经就三面的对子，头一个启示的主，第二个是启示的众诫，第三方面是什么？就打在墙上你看不见启示的内容啊！不光是如此，1章第3节还有22章第7节又是一个对子，这边特别说读的书听见而且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是有福的。为什么我们要讲这卷书？因为从一开始第1章第3节一直到22章的第7节说到读这卷书的遵行的是有福的，这是第四个对子。还有第1章第8节还有22章的13节都说他是谁，他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个都是启示录一前一后的呼应。而且不光是在启示录里面前后的呼应，你会发现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新约的最后一章，要跟在新约最前面的约翰福音，我约翰福音是第4卷福音，但是约翰福音一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从太初开始讲的福音是约翰。约翰我们上次已经看见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14节说到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人间，支搭帐幕在人间，到了这个 21章，启示录21章第三节，这边又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启示录在最后的一章里面，它不光是跟启示录在里面前后呼应，它一直跟新约的圣经来前后呼应。但这个他说到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他是初，他是终。在约翰福音的里面，重要的一个词说我是耶稣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是生命的活水，我是世上的粮，我是生命的粮，是世上的光，我是活水，我是美酒。他这跟最后面说到 Alpha Omega， 它是初，它是终。我们上次已经讲过，当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吃了头，吃了尾，就是整只的，都知道。所以讲到它是初始，它是终结，它是一切物种的原开始，它也是一切的目的的时候，它说到中间的所有都包含在这里面。你会看见，这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跟新约的福音在前后对称对应。再下来啊，有读经的人，他们把创世纪跟启示录来一起看。在创世纪里面说到创造天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旧造的天地要被毁灭，有新天新地要出来。在创世纪里面一个悲剧就是人的堕落，撒旦的他的犯罪的权势就进到地的人的范围的里面。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撒旦要被丢在火湖的里面，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罪怎么来到人间，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罪怎么样被消除，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咒诅临到所有的受造之物，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所有的咒诅通通消除。接下来还有一章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人如何不顺服神，不听神的话，受魔鬼引诱，失去了乐园。到了启示录里面又看见这个乐园重新回到人间，回到人的中间。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他们怎么失去生命树，用四面发火的箭把他们挡在伊甸园外面，不让他们再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但是到启示录里面看见他们重新得到生命树，而且可以吃果子。这创世纪里面讲到死亡怎么临到，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死亡不再存在了，他已经丢到火湖的里面。在创世纪的里面讲到首先的亚当跟他的婚姻，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末后的亚当 the last Adam 他的婚礼啊，他的婚宴。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悲哀临到人世，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悲哀不再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来不及进，好消息，你回家丢一个 email 给我，我把这一些给你，好不好？好，如果你现在打瞌睡，我就不给你了。所以你看见，不光是启示录里面前后，新约的里面前后，整个的圣经新旧约它的前后的呼应。这一章22章不但是启示录的终结完结篇，而是大终曲，是个末了的话，中国人叫做拔，叫做拔，它是新约的把笔，最后的是整个新约的把笔，而且它是新旧约全书的和，因为前面创世纪是起啊。那在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的里面说到，在街道中间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在第一节第二节讲到生命水的河。我们现在开始讲到启示录22章啊，这个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一个中心的 core， 它最重要最中心的东西。这个我们就发现在这个生命水的河在7章17节那边已经出现过，那边讲到是生命水的泉源。之后在21章第6节又讲，他说我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些口渴的人。你记得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口渴。那接着22章17节他说都可以来取生命的水来喝啊。那这个生命水的河从什么地方流出来？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个宝座是单数的，你说神和羔羊 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三而一的神，宝座只有一个，就好像我们奉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好像三位，但是 the name of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不是 names， 是单数的名，宝座是单数的。说到他是那位三而一 Trinity Triune God 那位神的自己，这个生命水的河。好像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在创世纪的里面说到从伊甸园里面有一条大河要流出来，在以西结的意象的里面，很多人说以西结所看见的圣殿就是未来在启示录里面的那一个圣殿，在以西结书的所看见的那个圣殿，从圣殿要流出河，而且越流越广，越流越深，流到那个先知说流到人的膝盖，人都没有办法、从中间穿过去，反正水到的地方滋长万物，欣欣向荣。到了诗篇四十六篇，说到从神的城有一条河要分叉出来，使神的城像上帝的城都欢喜。在约珥书说有泉源要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从撒加利亚书中间说从活水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你看见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多少的先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直在说到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的这一条河水，而且要它从发源地是从伊甸出来，从神的宝座出来，从圣殿出来，从耶路撒冷出来，都在讲一件事，只有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让我们想到像在诗篇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恶人是怎样的，他说义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们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提醒在今天我们读的二十二章这里面有几个字非常的特别，在城中有一道河，有一个有街道，城里面有街道，有宝座，就这几还有生命树，这几个都是单数的。所以好奇怪，如果你开在 Boston 常常走丢，我告诉你好消息，进到新天新地只有一条街，你不会走丢，不会走丢。我记得我以前还没有来头一次，还没有头一次搬到 Boston 来的时候，我的在南部的同事是一个工程师，他跟我说 Boston 很好很好，人杰地不灵。当时他是 MIT 毕业的，我没有听懂他在讲什么。等我到这边才发现，人杰地不灵。这边精彩的人都在这里，但是开车到处找不到路，走错路，人杰地不灵哈。亲爱的弟兄姊妹，到那一天就一条街，就一条河，就一个生命树，而这个生命树是在河两边。你说奇怪啊，这个生命树跨在河两边，这些一都说到耶稣基督是一切，又怎么样？上个礼拜最后结论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跟我一起来，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 ，is all and in all。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到了最后结论的时候，你看见只有一条河，只有一个宝座，只有一个生命树，就一条街道，因为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自己。这个生命树结十二回的果子，或者十二样的果子。那边好好玩，说到每月都有果子，有人就说日头月亮都没有了，所有的光体都没有了，怎么会有月份呢？你就知道这边又是一个十二，讲到神完全的供应，他的叶子为医治万民。有人说那个时候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疼痛啊。我们上个礼拜讲我们很多人有疼痛，到那个时候没有疼痛，没有疾病，还要医治吗？我们中国人说得好，有病治病，无病呢，强身。这不是我拿中文来开玩笑，事实上那个为医治万民，那个医治的意思也有保健的意思。所以到时候生命树上的果子，生命树的叶子啊，每个月都有新的果子。我在读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能不能这样解释，就是我们今天的平衡balanced diet。那每个不同的果子都让我们能够来享受。再说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供应的表现。再下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新天新地里面，它的中心是这条河、这条街、这个生命树。它这个河是从宝座出来，从圣殿出来，从神的自己的座位出来。说到它是唯一的供应，这个不算。他说到在那边我们要做什么？他说他的仆人要侍奉他。那个侍奉的原文又是侍奉又是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前两个礼拜下大雪哈，我们发现还有一般的弟兄姐妹很勇敢啊，还是来了。今天更多的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在这边 rehearsal， 我们这边预演。因为到那一天所有的都要过去，敬拜不会过去。那一天我们来侍奉，你不需要做招待，到那天你不需要人来讲道。我听说一个很会讲道的，他说感谢主，他在永恒要讲道。到那一天我们就所有都明白了，神的本性跟他一切的丰盛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到那天就有心有力被显露出来。但那天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敬拜。你拜不拜神？要敬拜神。敬拜神不光是一个唱诗歌在这边在这边鞠躬作揖的敬拜，敬拜是把神摆在第一位。到那一天永世，像有首诗歌说，虽然永世的时间虽然长久，他给我敬拜仍然不够。你说这是什么滋味？你到时候会不会知道？有就两个人知道哈。到那天我们进到新天新地，每个人都会懂得那个无终无始的敬拜的滋味是什么。所以为了那一天，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来献在神的面前。他说到宝座的中心也是他的重心是敬拜。我们到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上次讲过约翰这个同样的错误犯两次，他大概太 exciting， 他太兴奋，他太 overwhelmed， 他所以他就而且他非常有情感的人。有人说约翰是一个很有情感的人，他自己形容，他说我是主所爱的那门徒。一个男人呢说我是被爱的，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所以他看见羔羊婚宴的时候，他看到这边新天新地的出现，他高兴的就要拜天使。 No， 敬拜，但不要拜错对象，马上天使就指责他更正他。他们要他的仆人要见他的面，见到神的面，好不好？今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尝到一点天恩的滋味，我们觉得神实在是丰富，神实在是叫人饱足，神是充满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我不怎么不知道，你好像在一个火车头的 the engine 在你里面，你没有享受。我记得我自己14岁信主，到了15岁的时候参加一个营会，就像我们现在 的初中生现在在外面营会。我不晓得，我那个时候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圣灵浇灌，我也不懂得圣经上讲什么。在那个营会之后，我一点点的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概有两个礼拜，我从营会回来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要活在好像活在云里面，像雾里面一样，神的喜乐充满我。我以前信主，我不敢传福音，但是从那个营会回来，神的灵充满我，我就觉得讲到耶稣基督就宝贵，跟人家传耶稣基督太重要。我很可惜那个时候我不懂，所以两个礼拜过去之后，但是我现在已经几十年前，我不会忘记那个被神的灵充满的滋味是什么。当年摩西这个伟大的领袖，他没有办法看见神的面。摩西要神跟他说，你不能够看见我的面，因为你人看见神的面必要死，不能存活。但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他说我的仆人要当面看见我，当面认识神的荣耀。那是何等的宝贝。我们讲到神的保证，讲到在这边这一章的里面，神在这边有三个人来跟我们保证。在第六节的里面，天使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 在第七节是主耶稣这位新郎的自己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的预言的就有福了，这是新郎自己说的。再下来第八节说，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就在指示我的天使的脚前夫妇敬拜他。这是他乐过头了。但是在这边约翰这个人好像跟福音书的约翰有一个不一样。我刚刚讲过，福音书的约翰他连自己的名字他都不称呼，他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好不好？谭敏顺，以后人家问那个人是谁呀、啊？早上在厨房，现在、敬拜的时候坐到头一排，谭敏顺就说是耶稣所爱的那一位，好不好？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像约翰一样，我是一个 beloved， 我是一个被爱的，我这一辈子。走到60多岁的时候，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说我真是天之骄子啊，我真是福将啊，你是不是？感谢主啊，不知一个教会只有一个牧师，实在太可怜了。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说我们是天之骄子，是最蒙福的，好不好？感谢主。等到启示录的约翰，他不再那么含蓄，他说我约翰，为什么？他开始把他的名字讲出来，因为他在这边做见证，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就是这位我约翰，看见在帕默海岛上看的见证，这个自证是很重要。我以前讲过，今天不讲了。再下来，他说：“凡遵守这预言的，就有福了。”这是一个祸福自取。等等，我们还要继续讲。这个遵守是希腊文的现在进行式，说到一直遵守。不是我要做见证啊！我们啊，做每年感恩节，现在过春节、元宵节，我们就站起来做见证。对呀、啊，我那个啊，30年前曾经经验过一件事情。我20年前我读圣经好喜乐。那我们今天问，今天呢？所以遵守神的话是一直遵守、一直遵守的。第十节这句话很奇怪。你说那有什么奇怪？等等，你就会发现很奇怪，是天使跟他说你不可以封啊。那个天使说你不可以封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会觉得奇怪的，你记不记得有另外一个先知，当神把异象预言给他的时候，叫他要封住哪一个先知？哎呀，真不错，终于有人知道啊！这个我。前年讲了半天但以理书，如果你不知道那真是要命哈、啊。但以理书到12章第4节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神跟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哎，你启示给他的意象又却要叫他封闭起来。 Why？ 他直到末世。那好，但以理神启示他的伟大的意象，国度的意象，神做宝座的意象，至高者在人的国度掌权的意象，这些但以理书我们都讲过了，对不对？却最后他说你要封住。为什么到了启示录22章第10节说不可封住？ Why？ 为什么？感谢主，答案就在这边，因为日期近了。哎呀，我所有的领带啊，我最怕人家送我领带，因为送的我不喜欢我就不打，包括我太太替我买的，我不打他就不高兴，他买2条我打只打1条他也不高兴，因为一定是不喜欢另外一条啊。这一条是我到 Chicago Wheaton 的一个教会去讲到他们买的，哎呀我真是喜欢，难得，我是很 picky 的人，难得。为什么？这你说这个领带黑的白的很漂亮，不是漂亮，那个圆圆是什么东西？是一个表哈，是个表，它上面它是 pray watch and pray， 表的英文是什么？ watch and pray， 守望祷告。一个钟上面写 time is near， 神的时间到了，神的时间到了啊！这你现在可能买不着了，所以你啊，你不要赶快散会跑去买领带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到了，在 在但以理书的时候，他说你要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到了启示录，他说现在你不要再封闭。Why？ 因为末时已经到了，就这么简单。你看见末时到了，他那段圣经说，不义的让他不义，污秽的让他污秽，唯义的让他污秽，唯义的让他唯义，那个圣洁的让他圣洁。这一段在讲什么？这边说到一个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活出基督的人，他的已经变成他生命，变成他自然生命的流露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定型，他活出来是耶稣基督的义，是耶稣基督的圣洁，是耶稣基督的慈爱，他就继续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些离开主，按照自己的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这般人，他里面活出来的就是肉体，就是亚当里面的丑陋，这里面就是污秽，就是不圣洁，就是不义。到了有一天，时候到了， the time is near, the time is here, 关门的时候就不再有改变的机会。所以在末时的时候要趁还有机会，我每次在讲启示录的时候都要把福音传给我们中间的慕道的朋友， This is not too late, 这个不会太迟，因为那一天时候到了，今天还有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神为什么要迟延？他已经，他说我必快来，讲这一章里面讲三次，他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来？彼得就让我们知道，不是他单言，他在这边忍耐，在那边等候。很可能在我们的中间还有人还没有信，很可能在你我的中间还有人的亲朋好友还没有听过福音，神可能就在等那个人，就在等你，就在等那个人，等那个时候到了。他说时候到了，说不义的人就不义，污秽的人就污秽，唯义的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到那天就不再改变。到那个时候，个人要按照他个人的行为来报应。这个是他说，再一次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在前面一章还有在第一章，他表明身份，第一章表明身份，说到这讲话的是谁。在这前面一章讲到新天新地，那个新天新地的主宰是谁？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一次他说到赏罚在我，他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上次我们讲到这个 Omega 是目的的达成，最后的大团圆，大终局，不再有任何的机会，不再有悔改的机会。他在这边说到，也说到他的品质保证。14章14节，他说那些洗净衣服的有福了。衣服我们上次说到细麻衣，讲到圣徒所行的义，都说到行为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的洗净是现在时，那洗净现在时有什么了不起？希腊文的现在时是说到不断的洗净。你说好像跟前面7章14节那边的洗净不一样啊。如果你去读了英文的圣经，读了原文的圣经，中文圣经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这些人从有一段穿白衣服的人，他说这些第7章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曾中文翻出来了，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了。那个 wash 是 washed， 是过去式，是羔羊的血在过去已经把他们洗净了。今天我们读的22章14节是一个现在式的洗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边有什么不同？在圣经，神的儿女得到的救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钉死，是一个已成的历史的事实 historical facts。他已经所有救赎的工程已经完工了，不需要你我再加上一点，他已经 accomplished， 他已经 finished， 他已经 washed， 已经洗得干干净净。这是福音的真理。但这边讲到是圣徒的行为受到一个现在式的不断的洗净。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还在活在世上，像耶稣基督在他最后之夜，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他的门徒洗脚，对不对？他里面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我相信彼得一定是中国北方人，很痛快，我好喜欢彼得这个人啊！我们中间也有叫彼得的弟兄，对不对？那彼得 主耶稣要叫他给他洗脚，哦，他说不敢洗。耶稣基督说，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哦，他说这样子，能让我头一起洗啊。啊，这很痛快啊！啊，既然你要洗，所以我记得啊，我们为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啊，有人说，哎呀，下了把它倒在水里面之后，他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啊。刘大夫，不要这样喝那么多水啊！这个，然后为什么你下到那个池子里面受浸的时候要咕噜？他说，我不但外面脏，我里面也脏啊。我希望以后你们受洗的时候，不要进到池子里面就猛喝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洗净是圣灵的能力，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到了今天，他的生命活在我们的从我们中间活出来的时候，活出来就是圣洁，活出来就是公义。我们按照这个，我们天天是一个洗净的人，所以因信以至于信啊，让我们能够有权柄到生命树那边，能够从门进城啊，不是从后门进城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接着下来，耶稣基督讲，他说：“我耶稣，在十六节，我耶稣，他说我是大卫的根，我是大，又是他的后裔，因为我是明亮的晨星。”哎，你说怎么会？大卫的根是大卫的根源，或者大卫的祖宗？有没有人又是大卫王的祖宗，结果又是大卫王的后裔呢？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说到我们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耶稣基督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am。”犹太人听了吓一遍，弟兄姊妹，你没有吓一跳，因为英文也没听懂啊。中文翻译出来说是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把犹太人吓坏了。亚伯拉罕是他们的，我们说我们是炎黄子孙，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老祖宗，老祖宗，他怎么会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他呢？但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原文的那句话更可怕，他说 before 在亚伯拉罕存在 ，before Abraham was 他已经过世，他存在过去的存在的时候，他说 I am， 他说我是永远的存在，我已经以前讲过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他一说 I am 的时候，他把神的名字用出来，我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神的自己，他是一个 eternal 的现在时，他是从永远到永远，在他没有过去，在他没有未来，在他所有都展开在他的面前，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就是 I am who I am 这一位神。他一面是耶稣基大卫的根，他是大卫的根源，一切人受造人类的根源，说到他的神性。另外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大卫的后裔是应许要来的救世主，所以说到他的人性，所以就好像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一样，他说到他是大卫的根，大卫的祖先，说到他的这 ontological 是他本体论的神性，在他的大卫的后裔里面说到他的这个人性方面的属性啊。好，他说我是明亮的晨星，亲爱的弟兄姊妹，明亮的晨星在早晨要出现的时候，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最黑暗的时候，最混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的女儿跟我说，我不喜欢看新闻，我说 why？他说因为新闻都是负面，都是讲那些糟糕的事情，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所以你现在看见的许多许多事情，你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不断的在发生，但是在黑夜已深的时候，黎明将到，那个明亮的晨星，那个 morning star 就要将要来的耶稣就在我们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位讲话的，用他的身份，用他所是的 what he is， 用他的地位，他的 position 来保证，他说我是大，我耶稣名字讲出来，他说我是大卫的根源，我是大卫的后裔，我是那位明亮的晨星，我告诉你们，我把这些事向你证明，这是最后的结尾的时候他所讲的话。还有到了十七节，说到凡听见的 圣灵和心腹说来，凡听见的人就说来，你听见了没有？你听见了没有？你要不要来到主耶稣基督的活水的泉源？他说凡的听见的要来，口渴的要来。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好像有几个团契最近才读啊，耶稣基督在节期最大的日益日，他起来说，人若渴了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边有几个条件，头一个是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第二个要口渴，要能够相，第三个相信，这几个动词，你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要相信他，你要口渴。自己不口渴的人，他不知道这生命水的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边说听见的人也回答说来，凡是口渴的人说也当来，愿意的人就可以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在这边我们没有说你做过多少的好事，行过多少的善，有多少的功德，那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条件。而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在意志上接受他送你这个永生的礼物给你，你只要说是的，我愿意，我已经靠我自己的力量走了这么远的路，我没有喜乐，我里面觉得干渴，这个时候我就成为一个愿意的人。你只要愿意，你只要口渴，你凡是听见，你就来到他的面前。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十七节的里面是你对你自我的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下来十八十九节很可怕的两节圣经，他说到凡听见在这个预言上做见证的，凡是有人在神的话上面加什么，凡是有人在神的话上面删减什么，神就要把他从生命册上整个的删减，整个的删去他的名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边所写的是一个完成式，说他写下来，他讲出来，他的话语就不再改变。你我信也好，你我不信也好，他的话语到有一天立定在天，天地都会灭没，他的话语要永远长存。这一位讲话的神，他的话不会改变。到那一天，凡是不愿意，今天不愿意接受，不愿意说我不愿意口渴来到你面前来领受活水的，到那天，这个话语的本身就要成为你我的审判。在这边是你要对神的话语负责，在前面说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十八十九节你对神的话语负责。你在今天的在自由世界里面，我们都有圣经，你不光是到教会里面来听圣经，你在自己在家里面看圣经，你对你所读到的东西能不能负这个责任，对神的话语负责。在生命记的时候，生命记摩西五经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到迦南的外面啊，约旦河东之后，最后他的年日最后的时候，他重申神给他们命令，就是这句话，我所吩咐你的话你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到了箴言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人不可以加添。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的异端，包括摩门教，还有这些都是把神的话语上还加上摩门经，加上经业，这些你一看就知道是敌基督的东西。到彼得后书说，不可随私意，不可随这个圣经的本文这断章取义的来解。我自己在成为一个传道人之后，我在读 John Stott 英国。去年前年刚过世 ，John Stott 的神的仆人的道，他有一本话，他有一本书特别讲到怎么样来服侍神的话语。他说：“你我到底用神的话来支持我的论点，还是神的话来支配我？我们一个传道的人，是我把这段的圣经东卷一段西卷一段，最后来 support 来支持我的论点，还是？”我们读到这一段的圣经，我没有一个选择，我只能按照圣经它原来的意思，在它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的背景里面把它解开，摆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有一天我们这些传道的人要受更重的审判， 如果我们只是用神的话来 support 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 John Stott 说，神的话来支配我们的讲台，神的话来支配我们的查经。你不要说、啊、那是传道人，你在每一个团契查经里面，你是天马行空的查经呢。不晓得今天读的那一章半章到底是什么东西，你高兴讲到哪里就讲到哪里，你小心你只是用那段话来 entertain 来娱乐娱兴一下，你要被那段话来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要对神的话负责。他三次在第七节他说，看哪、啊、我必快来，主自己说的。十二节说，看哪、啊、我必快来，到了第三次，到了二十节这边说，证明这事的说，我必快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呢，还是约翰呢，还是天使呢？但是在这边，约翰有一个回应，说阿们，愿你快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个礼拜我早上讲完了之后，后来在吃饭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弟兄，他很认真。他说，你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新耶路撒冷，为什么你发的那个讲义上面都是 her、啊、都是他的重要性，他的意义、啊、他的 significance， 他的意义，他的证据，他的实现，为什么都用 her， 都用，为什么用女性的他，为什么用女性的他？因为说到教会，教会是谁？是你我每一个基督徒。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新耶路撒冷，讲到这一切的荣耀跟它的性质的时候，是讲到你，讲到我。今天我们在这边 rehearse， 我们在这边预演，因为今天如何，那日如何，就这么简单。这个是教会的呼声。当这位我们的新郎说，我必快来的时候，约翰回应说，主，我愿你来。到今天你我教会的呼声说，哎呀，你等一等，我还没有结婚，你等一等，我还没有买房子，你等一等，我还没有抱孙子，要不要？我曾经，我以前啊，交了女朋友，还没有结婚，我真是怕主再快来啊！哎呀，这个人生还没有啊，最美满的一部分还没有想到，还没有完整。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他快来，愿他快来。这个是教会的呼声。圣灵，我们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好不好？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人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很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作家，他很喜欢骑着他的马到一段距离他家附近的山地上去，到一个风景非常宜人的地方，他就看着那个美景，他就把马停下来，就在那个风景的里面，他的文思，他的灵感特别的丰富，他有很多的作品，他就跟着他的马日复一日的到那个地方停下来看，而且写作，这成为他跟那个中心的马的一个例行公事。他在山里面的作品深深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有一天他过世了，送葬的队伍抬着他的棺材，跟着他的老马，老马走在前面，准备把他葬在他一辈子喜欢而且写的这个山的里面。他们这个送葬的队伍跟着马前走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方，那个马就转过来，大家都奇怪怎么搞的，那马怎么不走了，那个马转过来，这些送葬的队伍顺着马的方向一看，哇，那么漂亮的一个景色。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那个地方是英国的一个观光的圣地，就是因为这个马看见，让人看见，约翰看见了，历史历代神的仆人看见了， 今天的基督徒，你看见了没有？你看见，你就会转过来，别人跟你一起来看见，你就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启示录的大团圆，你我像不像这个马？他天天跟他的主人到那边看这个景色。今天的你我，天天读神的话，天天来到神的教会来敬拜他，人家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这2000年来，他不是在耽误，乃是在等待，等待最后的一班圣徒。我刚刚说的，很可能就是你，很可能就是你我的亲朋好友。哇，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时代，你知道吗？这古老封闭守旧的中国，现在福音的门向我们打开。那个根深蒂固的无神的共产思想，现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这么多的华人，虽然他们在组织上他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开放，还没有办法改革开放，但是在他们思想里面，我上次在欢迎新人的时候，有一个伯母说，在中国找不到雷锋了，原来雷锋都出国了，都跑到教会里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认识雷锋，但是在这边你要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在这边，许多人在神的家里面看见耶稣。我们的敬礼班、受敬班大客满，挤都挤不下。我们的教会需要在现堂，许多我们承受福音好处的，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是最自私的人，祖传秘方，传子不传女，我们的福音传到我们直到此为止，再也不传了，是吗？福音今天传给华人，要我们华人从里到外，真正的从里到外改革开放，开放到一个地步，承受福音好处的要成为宣教的中国。今天我们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兴奋不兴奋？你没有办法不兴奋，你赶快投身在这个里面。这是你我今天读启示录就没有白读，愿神赐福给我们。